我们今天来看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71篇，这一篇的题目是“受对付之侮”。这一篇的经文是《创世纪》第30章25节到43节，然后31章全章。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个经文，30章25节，拉结生约瑟以后，雅各对拉班说，请打发我走，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地去。26，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，让我走，我怎样服侍你，你都知道。27，拉班对他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仍与我同住，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因你的缘故。28，又说，请你指明你的工价，我就给你。29，雅各对他说，我怎样服侍你，你的牲口在我手里怎样，你是知道的。30，我未来以前你所有的很少，现今却发达增多，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，如今我什么时候也为自己的家做些事呢？31，拉班说，我当给你什么？雅各说，你什么也不必给我，只要你为我做这一件事，我便仍旧牧放看守你的羊群。32，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，把其中凡有点的有斑的，就是绵羊中黑色的，并山羊中有斑的有点的，都挑出来，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是我的工价。33，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，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，绵羊不是黑色的，那就算是我偷的，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。34，拉班说，好啊，就照着你的话行吧。35，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，有点的有斑的母山羊，就是凡染有白色的山羊并黑色的绵羊，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。36，又是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，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。37，雅各拿杨树、杏树、枫树的嫩枝，将皮剥成白纹，使自己露出白的来。38，他将剥了皮的自己对着羊群插在羊群喝水的水槽里，羊来喝水的时候公母交配。39，羊对着自己交配，就生下有纹的、有点的、有斑的来。40，雅各把羊羔分出来，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，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，不叫他的羊和拉班的羊混杂。41，当羊群中肥壮的交配的时候，雅各就把自己插在水槽里，正在羊群的眼前，使羊对着自己交配。42，只是在羊群瘦弱的时候就不插自己，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，肥壮的就归雅各。43，于是雅各极其发达，得了许多的羊群、仆人、卑女、骆驼和驴。第31章第一节，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，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，他是从我们的父亲所有的得了这一切的财富。2，并且雅各见拉班的脸色向他不如从前了。3，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4，雅各就打发人叫拉结和利亚到田野他的羊群那里去。5， 对他们说，我看你们父亲的脸色像我不如从前了，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。六，你们自己也知道，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。七，你们的父亲欺哄我，十次改了我的工价，然而神不容许他害我。八，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，羊群所生的都有点；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，羊群所生的都有纹。九，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。十，羊群交配的时候，我在梦中举目一看，见跳母羊的公山羊都是有纹的、有点的、有花斑的。十一，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对我说，雅各，我说我在这里。十二，他说，你举目观看，跳母羊的公山羊都是有纹的、有点的、有花斑的，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。十三，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哪里用油抹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，现在你起来离开这地，回你的出生地去吧。十四，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，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？还有我们的产业吗？十五，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？因为他卖了我们，吞进了我们的身价。十六，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富，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。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，你只管去行吧。十七，于是雅各起来，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。十八，又带着他在巴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，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。十九，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，拉杰偷了他父亲的神像。二十，雅各瞒着亚兰人拉班逃走了，并不告诉他。二十一，就带着所有的逃跑，他起身过了大河，面向基列山地行去。二十二，到第三天，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。二十三，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，追了七日，就在基列山地追上了。二十四，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，在梦中对他说，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。二十五，拉班追上雅各，雅各在山地支搭帐篷，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地支搭帐篷。二十六，拉班对雅各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瞒着我逃走了，又把我的女儿们带走了，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。二十七，你为什么暗暗地逃跑，偷着走，并不告诉我，叫我可以欢乐唱歌，击鼓弹琴来给你送行。二十八，又不让我与我外孙和女儿亲嘴，你所行的真是愚昧。二十九，我原有能力害你，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天晚上对我说，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。三十，现在你虽然很想你父家，不得不去，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？三十一，雅各回答拉班说，因为我害怕，以为你会把你的女儿从我手里夺去。三十二，至于你的神像，你在谁那里守出来，谁就不得存活。当着我们众弟兄，你认一认，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，就拿去。原来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那神像。三十三，拉班进了雅各、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，都没有守出，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， 进了拉杰的帐篷。34，拉杰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呆啰里，并且坐在上头。拉班摸遍了那帐篷，并没有摸着。35，拉杰对他父亲说，我有月事在身，不能在你面前起来，求我主不要动怒。这样拉班手寻神像竟没有手出来。36，雅各就发怒与拉班争论，说，我有什么过犯，有什么罪，你竟这样火出书的追我。37，你摸遍了我一切的物件，手出什么是你家的东西呢？可以放在你我的弟兄们面前，叫他们在我们二人中间判断判断。38，我同你在一起这20年，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，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。39，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，是我自己赔上。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，你都向我说要。40，我白日受干热消磨，黑夜受寒伤侵蚀，不得合眼睡着，我常是这样。41，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10次改了我的工价。42，若不是我父亲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所敬畏的神与我同在，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。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，就在昨夜责备你。43，拉班回答雅各说，女儿是我的女儿，孩子是我的孩子，羊群也是我的羊群，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。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，我今日能够向他们做什么呢？44，来吧，你我二人可以立约，做你我中间的证据。45，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。46，又对众弟兄说，你们捡聚石头，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，大家便在旁边吃喝。47，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萨哈杜他，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内德。48，拉班说，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，因此那地方名叫加内德。49，又叫米四巴，因为他说，我们彼此离别以后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。50，你若苦待我的女儿，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子，虽然没有人同我们在一起，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。51，拉班又对雅各说，你看这石堆和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柱子。52，这石堆做证据，这柱子也做证据，我逼不过这石堆去害你，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。53，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，就是他们父亲的神，在你我中间判断。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。54，又在山上献祭，请众弟兄来吃饭，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过夜。55，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，给他们祝福，就离开哪里回自己的地方去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生命读经第71篇的本文。创世纪第30章31章里面，雅各的记载是非常有趣。圣经没有废话，并且圣经里面每一句都是生命的话。根据这两个原则，我们必须要仰望主，叫我们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看见生命。我在这一段话上花过相当多的时间， 许多年以前，我是仅仅把这一段的记载当作故事，但是等我领悟了凡在圣经里面所见到的都是生命的话，我就开始在这一段话里面寻求生命。我蒙了光照以后，就领悟了这一段记载是蛮有生命的。创世纪30章25到43节，31章1到16节，还有38节到42节，这里所有的主要项目可以分类在三个标题底下。第一个是拉班的亚诈，第二个是雅各的诡计，第三个是神的祝福。这一段记载里面主要的三方就是拉班、雅各和神，两方面是看得见的，一方面是看不见的。第一方面，拉班他是压榨雅各，第二方面，雅各他是诈骗拉班，但是这两方面的都不能做最后的裁决，最后的裁决是由看不见的第三方面，就是神自己来做的。无论拉班怎么样去压榨雅各，拉班注定要输的。无论雅各怎么样去诈骗，使他的自负，但是使他自负的并不是他的诡计。最后的断案不是拉班，也不是雅各，乃是神这位万有的主说的算。我们假若要在这一段话里面看见生命，并且领受其中所含的生命的供应，就必须要注意这三方面。我们假若看见这三方面，就会欣赏这一段的话。我们曾经指出，亚伯拉罕是代表被神称义，活在与神的交通里；以撒是代表享受神恩典的生命。在雅各身上，我们看到属灵生命的第三方面就是变化。雅各这个在神变化手下的人，代表变化的生命。拉班他压榨雅各，乃是神的主宰。雅各需要拉班压榨的手，神用这个手来变化雅各。当你去读雅各一生的记载的时候，不要为别人读，要为自己读，因为你就是那独一的雅各，连姊妹们都是雅各。很多姊妹有拉班丈夫，但是他们这些会撒花样的妻子，他们自己却是雅各，因为他们是那么会耍花样，所以神就给他们好像拉班一样的丈夫来压榨他们。不过呢，我们也可以说，许多雅各的丈夫他们娶了拉班的妻子，几乎每一个丈夫都是会耍花样的。虽然某位结了婚的弟兄看起来好像是绅士，实际上呢却是一个耍花样的雅各。每一个丈夫都是诈骗他的妻子的。但是无论我们怎么样去耍花样，神是主宰的。雅各的记载就是我们的传记和自传，圣经里面的记载是我们的传记，我们日常生活的记载是我们的自传。一天又一天，我们在写我们的自传。在对待别人上，我们是耍花样的；在受别人对付上，我们是受压榨的。雅各他已经蒙拣选做神的彰显，这样的一个抓夺的人怎么能够成为神的彰显呢？而不是凭着外面的改正，只有借着变化的过程。那变化怎么才能够完成呢？只有借着神主宰的安排，将我们摆在某一些的环境里面，在某一些的人底下，在我们的环境的安排上，神是主宰的。我要对那些将要结婚的弟兄姊妹说这句话， 弟兄们，你不要以为你将要娶一位好姊妹，不，你将要娶一个亚榨的拉班。姊妹们，你们也要准备好，你们要嫁的不是属灵大汉，你们要嫁的是耍花样的雅各。神在这件事上是主宰的。虽然神已经拣选了我们，但是我们呢，是抓夺的人，是抓脚跟的人。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，我们都必须要被变化。我听见我们中间有很多人说，主耶稣啊，我爱你。你知道对主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意思就是你同意主的对付。当你说主耶稣啊，我爱你，你实际上是说，主耶稣啊，我和你是一，并且准备好让你来对付我。可能你还不领会，当你说主耶稣我爱你的时候包含了什么。假定一位年轻的女子告诉一位年轻的男子说她爱他，哦，这句话就包含很多。你不能随便说这句话，说这句话简单的话一说下来，这个女的就把自己卖给男的了。同样，当我们说主耶稣啊我爱你，那我们就被主抓住了，并且呢，我们就被卷入变化的过程里面。我们很多人都能够做见证，在我们开始爱主以前没有难处，但是自从我们开始说主耶稣啊我爱你，哎，就有接二连三的难处来了。不过这些难处没有杀死我们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受许多的难处折磨，那在那些时候真的是想死去。但是在这样的时候，主会对我们说，你可能会想死，但是我不会让你死，我要使你活着，好叫你被变化。我不是预定你死，我是预定你磨成神长子的形象。如果我们在这个光里面接触这一段话，就会看见这一段话真是活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拉班他的亚榨。在创世纪29章，首先拉班结带雅各，过了不久，拉班可能发现雅各相当的精明，对他会有非常有用，所以呢，他就装作仁慈对雅各说，你虽是我的弟兄，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啊？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做工匠。好像拉班在那里说，雅各啊，你和我同住而不得报酬是不公平的，请你告诉我你要什么。拉班可能已经发觉雅各爱上了他的女儿拉结，他可能心里面说，雅各，我不会让你便便宜宜得着我的女儿，你爱她我也会把她给你，但是呢，你必须要付代价。拉班他很聪明，他没有这样对雅各说，但是呢，他却知道雅各的心。当拉班问雅各工价的时候，雅各他就说，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。在上一篇我们已经指出来了，爱情是会使人盲目的，会使人愚蠢的。雅各他因为爱拉结，他就变得愚蠢了，为着要得着拉结，他把自己压了出去做7年的工。如果我是雅各的话，我不会工作多过12个月。拉班呢，他很满意雅各的提议，但是当7年期满的时候，拉班没有做什么，叫拉结与雅各成婚。这个呢，就表示拉班根本无心，所以雅各他逼不得已，他就说，日期已经满了，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，我好与他同房。但是呢，拉班却将利亚代替了拉结给了雅各。当雅各发现这件事以后，拉班就为自己辩护了，他说， 大女儿还没有给人，先把小女儿给人，在他们那里没有这样的规矩。那关于拉结呢，拉班说，你为这个就是为拉结满了七日，我就把那个也给你，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。这个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拉班的压榨。你假如回顾以往，你就会发现你也曾经被丈夫或者妻子压榨。在这里拉班他既狡猾又诡诈，雅各没有办法击败他。雅各两次说拉班曾经十次改他的工价。雅各向拉班抱怨说，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。还有雅各又对他说，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，你如今一定打发我空手而去。好像雅各在这里说，拉班，我不但为你的两个女儿工作了14年，为你的羊群工作了6年，你甚至不愿意让我得着我的妻子孩子和羊群，你想要把这些全部扣留。雅各在拉班压榨的手下是经过何等的苦难。拉班他在许多方面压榨雅各，他设下圈套，使这个雅各因着他两个女儿为他劳苦了14年，然后呢他嘱咐雅各为他的羊群劳苦6年。我们看过他10次改了雅各的工价，可能每一次都是减身减薪水，可能每一次都是减薪。拉班要求雅各的越多，付给雅各的就越少。拉班甚至还要求雅各赔上被野兽撕裂或者被偷去的羊，这是何等的不公平。但是呢，拉班认为这是完全公平的。他好像说，要小心我的羊群啊，被野兽撕裂的或者被偷去的，你必须要赔偿。你受得住在这样的压榨的手下工作吗？但是雅各呢，他却忍耐并且熬过了拉班这20年的压榨。有的时候拉班可能威胁雅各说，你假如不愿意照着我的要求为我工作，你可以离去，我就要把你的女儿外孙和羊群留下来。雅各一想到就害怕了，他虽然大得扩张，但是呢他仍然惧怕拉班。当他真的要逃走的时候，他害怕告诉拉班他要离开，唯恐拉班会夺去他的妻子孩子羊群。拉班是本地人啊，雅各是异乡客，本地人总是很容易对付异乡客。拉班他一定威胁过雅各，说雅各会失去一切的。虽然如此，雅各忍受过来了。那除此以外呢，拉班还使雅各白天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伤。因着拉班这样的对待雅各，雅各就能够说，我不得合眼睡着。雅各牧养拉班的羊群是在露天，没有地方可以睡觉，白日没有遮阴之所，黑夜没有避乡之处。那个地区白天热，黑夜冷，雅各受热受冷无法睡眠，因为他在拉班的压力底下。最后呢，我们已经指出拉班想要扣留他的妻子孩子和羊群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为着拉班这样的人工作，雅各呢他却为拉班工作了20年。这段时间他是在拉班的压榨的手下。如果我们在这个光里面读这段记载，我们就要说，主啊，我真的敬拜你，从我开始爱你的那一天 各样的事情就以同样的方式，照同样的原则领导我。你去回顾一下你在教会生活里面的岁月，并且回想你受压榨的时候，天然的雅各怎么样需要一个压榨的拉班，我们天然的性情也需要压榨。拉班压榨的手不是偶然的，是主宰的神预先安排的。首先神用以撒、利百加和以扫把雅各放在变化炉里面，而拉班呢是炉中焚烧的火，这些人都是被神用来变化雅各的。你不要抱怨你的境遇，有的时候当我正在抱怨的时候，我忽然看见光，神好像对我说，你为什么抱怨？你不知道这些都是我的安排吗？你的妻子、孩子和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都是我预先安排的，你所有的抱怨都是愚昧的。你的妻子、丈夫和孩子正是你的性情所需要的。我们会错，但是神永远不会错，每一件事都是出于主的手。我们无需抱怨，反而我们应该简单说，主啊，为着这样一个好拉班，我感谢你。好，我们看完了拉班以后，下面我们来看看雅各他的轨迹。雅各虽然受拉班压榨威胁，但是呢他仍然能够诈骗拉班。有一天雅各告诉拉班，他要回到他的本乡了。拉班呢应该将他服侍那么多年所得的妻子孩子还给他。拉班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仍与我同住，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。这个拉班看起来很客气，但是他是很狡猾。这个狡诈的人呢，总是很客气的，谁对你客气谁就是狡诈的，谁对你不客气却是诚实的。拉班他对雅各非常的狡诈，他说他知道自己得罪耶和华的祝福是因着雅各与他同住。当时拉班对雅各说，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。雅各回答说，我怎样服侍你，你的牲畜在我的手里怎么样是你知道的，我未来以前你所有的很少，现今却发大众多，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，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？雅各好像在这里说，我在这里已经工作多年了，但是我自己仍然不能够兴家立业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够为自己兴家立业呢？拉班知道雅各假若离去，神的祝福就会随着他走了，所以他好像在那里说，你留下吧，无论给你多少工价我都不在乎，你要什么尽管告诉我，只要我们在神的祝福底下一切都好。现在我们来看受拉班压榨的雅各，他有办法偷取拉班的财富使自己富有。当拉班问应该给他什么做工价的时候，雅各说，什么你也不必给我，只有一件事，你假如应承，我就仍旧牧放你的羊群。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，把绵羊中凡有点有斑黑色的，并且山羊中凡有斑有点的都挑出来，将来这一等就算是我的工价。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，我的义将要为我做见证，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，绵羊不是黑色的，那就算是我偷的。好像雅各在这里说，拉班舅舅，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留下，请你把你羊群里面凡是有斑有点黑色的都挑出来，再留下白色的给我。从今以后 有斑有点和黑色的才是我的。那拉班认为这是很好的提议啊，因为他知道白的只能生白的，不会生出有点有斑黑色的。所以拉班呢，把羊群里面凡是不是纯白的都挑出来交给他的儿子管，留给雅各的羊群呢是纯白的。拉班可能以为啊，雅各再一次陷入他的圈套了，所以他就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，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。我们看见啊，这个就给雅各机会来诈骗拉班。在这里呢，雅各玩弄诡计，他拿了杨树、杏树、枫树的树枝，将皮剥成白纹，使枝子露出白的来。然后呢，雅各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面，羊来喝的时候就是雄雌配合。创世纪30:39告诉我们，羊对着枝子配合，就生下有纹的、有点的、有斑的来。然后呢，雅各把他的羊和拉班的羊分开。还有等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呢，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。等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，就不插枝子。这样的话呢，瘦弱的就归拉班，肥壮的就归雅各。所以有点有斑有纹的都是强壮的，白的剩下来的都是瘦弱的。我不相信雅各这种的谋略真的那么有效，这个不过是他聪明头脑的发明。但是呢，不管这个诡计有没有效，结果就是这样，雅各认为他的计划已经成功了。雅各看见拉班的气势向他不如从前了，耶和华就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然后根据创世纪31:4-5，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，对他们说，他们父亲的气势向他已经改变了。还有雅各就把羊配合的时候他所做的梦告诉他们，在这个梦里面他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花斑的。然后他又听见神的使者说，你举目观看，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花斑的，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。从前我读到这个梦的记载，我不相信这个梦是真的，我认为雅各在撒谎，因为他不愿意向他的妻子涉露他的诡计。那最后呢，我发现这个梦不是假的，因为雅各在讲这个梦的时候，他说耶和华的使者曾经对他说，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哪里用油浇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。那这句话不能假，如果这句话不能假，这个梦一定是真的。当雅各用剥了皮的树枝向拉班玩弄这个诡计的时候，神在梦里面就向雅各说话，告诉他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、有点的、有花斑的。这样神向雅各指明，他得着这些羊不是因着雅各的诡计，乃是因着神的主宰。这个和雅各的长子的名分的原则是一样的，雅各尽力要得着长子的名分，但是呢，事实上长子的名分已经给了雅各了。表面看来雅各是用诡计得着长子的名分，实际上是神的主宰给了他。同样的，表面上雅各是用诡计得到羊群的财富，实际上这些财富 乃是因着神的主宰而来的。在这一段话里面有一个难题，创世纪三十章告诉我们，只有白羊在树枝面前交配，但是呢，在梦里面跳母羊的都是有点有斑和有纹的羊，而不是白羊。那我们怎么能够使这个梦跟实际的记载一致呢？有两种方法。头一种就是认为那个梦是假的，这个我不能接受。第二种说法就是这是神的主宰，根据这种说法，神将白羊变成有点有斑有纹的羊，那就好像他将巴兰的咒诅变成祝福一样。好，无论我们怎么样解释这件事，我不相信生出有点有斑和有纹的羊是借着雅各的诡计，我反而相信这个是借着神的主宰。创世纪三十一章里面雅各的梦启示，真正产生出这个结果的是神的主宰。再将这件事与雅各获得长子的名分的事例来相比，如果神在那个情况里面不是主宰的，也不是给雅各长子的名分，雅各就绝对不能借着自己的诡计得着长子名分。在这里的原则是一样的，雅各他的自负不是借着他的诡计，乃是借着神的主宰。雅各他已经蒙神拣选，并且在神的祝福底下，他其实是没有需要玩弄诡计来自负，因为他在神的祝福底下，神就给他祝福。表面上雅各是借着诡计来叫他富有，实际上这些财富是神的主宰和祝福的手赐给他的。原则上今天我们是一样的，我们也是神所拣选的人，并且在神的祝福底下，我们没有需要来奋斗来搞自己的诡计以得着神的祝福，神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祝福。虽然如此，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都会挣扎，都会玩弄自己的诡计来得祝福。在很多的事例里面，好像祝福真的是借着我们的挣扎和诡计而来的，但是其实在实际上，祝福乃是借着神的主宰而来的，跟我们有关的每一件事都是这样。我们不要以为有什么祝福是借着我们的努力成就而来的，反而我们必须要看见每一个祝福，无论是属灵的是物质的，都是借着神的主宰而来的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要看神的祝福。现在我们必须要来看神的祝福。神印着雅各的缘故祝福拉班，借着神的祝福，神保守了雅各免于拉班的压榨。我们必须要俯伏敬拜神，并且学习一个功课，不在意别人怎么样压榨我们。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，我们在他的祝福底下，虽然别人会压榨我们，但是我们没有需要去诈骗他们。我们越在那里耍自己的诡计，就越受到压榨。但是无论我们耍诡计与否，祝福总是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是命定要得福的。雅各在他的母腹里面就开始玩弄诡计，一直到他被变化才停止。我们只有读到创世纪最后几章才看见雅各不再玩弄诡计了。到那个地步，雅各变化成为王子以后，他就不再搞诡计了。同样的，我们只有完全受到对付，完全被变化以后，我们才会停止我们的诡计。我们曾经指出，在这一段记载里面主要有三方面。第一方面就是压榨的一方面，第二方面就是玩弄诡计的一方面，还有第三方面就是祝福的一方面。 神可能告诉拉班，他说，拉班，我要用你的压榨来做凭藉，来变化我所拣选的人雅各。你没有办法夺去我的祝福，你越去压榨他，我就越祝福他。除此以外，神可能也对雅各说，雅各，你的自负不是因着你的诡计，乃是因着我主宰的祝福。你将白羊放在剥了皮的树枝面前，但是那个梦指明那个结果不是因着你的诡计而有的。在我的眼中，白羊实际上就成了有点有斑有纹的羊，所以使你自负的不是你的诡计，使你自负的是我主宰的祝福。我们都必须要学习不惧怕任何环境任何的压榨，同时在我们身上不玩弄任何的诡计。你虽然一直向人来搞诡计，但是有一天你搞诡计的天性要受到对付。雅各虽然他诡诈，但是神仍然祝福他。在梦里面神没有责备他，反而神安慰他说，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。神看见雅各在拉班手下的痛苦，神也看见雅各在拉班手下的患难，好像他说，我是伯特利的神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我要眷顾你。当我读到这一段记载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并不在意雅各所做的，他只在意他自己的目的。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建造并且变化雅各。